这一页里面我很简单的讲，这个记者去南部，然后他就说南部的人听到古典音乐反应非常的冷淡，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听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反应。然后呢，这个是在新公园，新公园其实呢整理出来是这样，新公园常常演出的曲目多达650首的西洋音乐，有没有超级多？然后呢，包括 March， 比如说进行曲、华尔兹序曲，或者是幻想曲，或者是波卡舞曲等等。但是你会发现，什么进行曲啊，不知道；什么华尔兹，不知道。他的曲目表永远都是写 March 给你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干我要进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大家只要可以去新公园坐下来听那个有人现场演出，很开心，就这样。所以这是当时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不只有日本的音乐家哦，还有看一下最上面三个字是什么？那是哪一国？你知道吗？对，那为什么俄罗斯会有音乐家要来台湾？这个是什么时候？1921年。你知道在05年还是零几年的时候，俄罗斯那边其实是有政变，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音乐家离开了俄罗斯。我以前在做上海流行音乐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上海流行歌在30-40年代超级厉害，他们的那个音乐伴奏超级强，因为他们都是俄罗斯的宫廷音乐家去演出他们的流行音乐。所以同样的一批人，可能有的人往东边走，有人往西边走，有的人就跑来到处巡回演出，他们可能就来了台湾。这里面呢，我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人呢叫做张福兴，他演奏了小提琴。这个等一下我希望我们可以多讲一点点谁是张福兴，因为他对我们超级重要，可惜音乐课本不太教太多。我们刚才看了好多好多的音乐活动，对不对？比你想的多。可是你觉得为什么日本人要那么重视音乐啊？他们从官方到民间都把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带到台湾来，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听好听的歌曲吗？还是他有其他的目的？音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教化跟启蒙。它要让你听的就是，你听哦，这个音乐非常的厉害，这个音乐它非常的需要高超的技巧，这个音乐它需要有很深厚的文化，这个音乐它跟那个听起来乱乱的，那个可能大家音都不太准的传统音乐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比较的心态，而且它会有一种我要让你们听一下什么叫做文明现代的声音。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曲目？因为曲目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除了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之外，音乐的功能性可能比那个内容更加的重要。所以当时台湾从上到下，整个官方也推，民间也推，古典音乐是算是很普及的，但是它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听娱乐的好听的声音，而是它要让我们接触什么叫做西方，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现代。所以这个是加在音乐的身上一个好像一个功能或者是一个目的。音乐不只是音乐，它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希望台湾人借由音乐可以知道，哦，原来日本比我们先进，原来日本比较厉害，日本人会那个很厉害的欧洲人会的东西，所以日本人很厉害。他是有一个比较的心态的。哦，这个是1920几年的时候那个新公园的演出啦，然后一个礼拜居然可以演2次，哎，这个是报纸上面的照片。你有没有参加过管弦乐团？如果你知道一个礼拜要演2次，哎，那个练习要超级多耶。所以这15位演奏者从日本来，他们蛮厉害的，每个礼拜都要准备音乐会。然后呢，台湾的报纸都会介绍说，在日本其实留声机，好，最后两行，日本人借由唱片来熟悉洋乐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他就会说有哪一些音乐家在日本很受欢迎。其实他提到的音乐家同样的就会被日本人带到台湾来，所以台湾人同样会熟悉这些音乐家。比如说在台湾就会演出叫做卡门，然后他会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歌剧，然后因为怕台湾人听不懂，所以他特别请了人来解说， 我们就会开始有音乐欣赏这件事情。你有注意到它的年代吗？它进入音乐欣赏的范围，而不是只有启蒙的功能，要到1925年之后了。这个解说是蛮晚才出现，一开始真的只是要让大家震撼教育，后来才开始有哦，我们可以欣赏音乐之美。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讲的唱片音乐会，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他们听的曲目挺不错的哈，蛮有深度的哈。唱片音乐会的话，就会是像这一场，它是哥伦比亚唱片自己办的，他就会选他们觉得最近他们从欧美进口到日本再进到台湾很厉害的唱片介绍给大家听，然后里面他会有错，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会来欣赏很优美的音乐。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学妹她整理出来在台湾的唱片音乐会的排行榜。哦，有没有很惊讶？第一名是贝多芬交响曲，蛮高级的哦。第二名是什么？哎，巴哈的清唱剧坎塔塔耶，哇，台湾人会听这个。可是第三名，哎，怎么变成卡门，变成一个很通俗的东西？这个内容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听的东西光谱蛮广的，古典时期的也有，巴洛克时期的也有，浪漫派的也有，所以这个是当时比例最高的。然后大家最喜欢听的是管弦乐，台湾人喜欢管弦乐哦，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就喜欢。跟大家介绍几个很有趣的东西，这个是报纸上面特别在韩德尔250周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半版的介绍，所以当时台湾人可能就经由日本的这些报纸介绍知道谁是韩德尔。只有知道没有听到可以吗？好，下一页。可能呢就要像这样子，像这一场它就是东京那边放送，然后台湾就转播。放送其实就是广播的意思，所以东京的广播在台湾也跟着转播啊。什么样的曲目呢？如果你会念那个，我念那个假名很痛苦，但是拼出来的意思是哪一个交响乐团？有没有很厉害？台湾人1930年代我们就在听莱比锡交响乐团哦，它的曲目是赋格的艺术。这个就是30年代我们就在听巴哈的赋格的艺术，然后是管弦乐版本的。所以这个可能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还要更高深艰难一点，台湾人开始会欣赏这些乐曲。嘉恒哥有没有很惊讶？
以上节目由数位传声制作。